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如果你一直有收听开穿越圣经的话，你应该会听到万峰讲过好多次，其实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都是亚洲人来的。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亚洲思维去思考他们，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他们来讲，很多时候他们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衰的人不应该受更大的审判，更大的惩罚咯。咪好似喺中国传统里头，即係好多时候呢，民间信仰里头就会话，哎呀，你犯咗罪，你犯咗最邪恶最邪恶嘅罪，就要打入十八层地狱啦，你因为咩罪你就要进入乜嘢地狱去受惩罚。其实真係好相似嘅。所以呢，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文化去睇返圣经呢，嗰个嘅理解可能就会比以往我哋淨係用一啲西方嘅解经嘅模式去睇圣经呢嚟得更加亲切，同埋更加容易明白，特别係旧约嘅篇章啊。好啦，事不宜迟，请嚟李重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十六章二十一节到十八章二十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约伯回应提曼人以利法的第二次发言，以及苏亚人比勒达的第二次发言。约伯三位朋友因为智慧而享有名望，但是约伯在他们身上却找不到属灵的智慧。之后我们将会看到神支持约伯责备这三位朋友是错误地来到去谈论神。显然约伯三个朋友的观点是有问题，他们认为因着他们又富裕又成功，所以神一定喜悦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不过约伯告诉朋友知，他们这样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世上的成功和富有并不是对神有信心的一种凭据。相反，烦恼和痛苦也不是没有信心的一种证明。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智慧只能够源自神，而不是来自人的失败或者成功。真正有智慧的人从来都不抛弃神，神的智慧证明神超越了约伯和他的朋友。约伯放弃了恢复昔日财富和家庭的希望，并且沉溺在死亡和他所带来的悲伤痛苦之中。约伯的朋友所描述的奖赏都是关于今生的，对死后生命的前景他们却是沉默不语。我们都不应该用当今世界的眼光去到评估自己的生命，因为神对于属神的人的应许是要给予永无止境的美好未来。比勒达自为知道宇宙怎样运作，他将约伯的境况视作为犯罪之后的一个范例。比勒达驳斥约伯的讲法， 因为约伯所讲的不符合比勒达自己的人生观。要谴责比勒达是不难的，因为他的错误显而易见。不过很不幸的就是，当我们自己的观点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做比勒达所做的蠢事。比勒达说，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这句说话的惊吓之王呢，是对死亡的一种以人法表达。比勒达将死亡看作一个巨大的吞食者，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神却有能力去吞没死亡。诗篇49篇15节记载，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以赛亚书25章8节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哥林多前书15章54至56节记载，这必扭坏的既变成不扭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十八章其余嘅内容。约伯记十八章21节，比勒达话：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比勒达喺度讲紧恶人嘅下场，佢话恶人嘅处境同埋结局必然会点样。佢亦都将约伯视作恶人，指出约伯嘅下场咧就会好似恶人一样咁悲惨。比勒达话：呢啲就系恶人嘅结局啦，约伯，你嘅下场都系咁啊。比勒达认为罪孽越深重，带嚟嘅审判就越可怕，并且那些审判将会被万人所知。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没有办法相信造成约伯的处境是另有原因的，他们都认定约伯是邪恶的，隐瞒了不可告人的罪，他们接受不到约伯遭遇苦难会有其他理由。当约伯回答他们的时候，约伯说，难道你们不认为神可能将我困在他的网罗当中而不解释他的行为吗？当中一定有原因的，不过就绝对不是似得你们所说的这样。约伯记十九章一至二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如果这一场是运动竞技呢，咁教练就可能话：哎呀，对手突破咗我哋嘅防线。而家约伯所谓嘅朋友呢，都突破咗约伯嘅防线。咁嘅意思呢，就系指啊呢几个朋友彻底误解咗约伯嘅经历，不断咁攻击，造成约伯嘅困扰。而咁样做只会系徒然增加约伯遭受苦难之后所出现嘅绝望同埋挫败感。约伯记十九章三节，约伯说，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你们这十次羞辱我，经文的十次呢，意思就是指经常反复。一次又一次的责备呢，是会令到失意的人呢变得越来越敏感的。对于正是身处于极度痛苦当中的约伯来讲，这三个朋友顽固不化的辩论来得过于沉重。他们讲得越多，他们和约伯的关系就越疏远。约伯记十九章四节，约伯说，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约伯坚决地认为自己遭受苦难不是因为本身犯错而招致的，他觉得自己呢是无辜地惨遭横祸。不过非但得不到朋友的同情和安慰，反而是被这三个人用神的名义去不断地责难他。所以呢，约伯就驳斥他们说，我根本没有犯过你们指控的罪， 即使是我有错呢，那都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又和你们何干呢？约伯坚信神允许灾难临到他身上呢，是一定有一些他目前没有办法知道的特殊原因的。于是他就期待着神能够亲自给他一个说法。约伯记十九章五至六节，约伯说，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比勒达讲过约伯呢跌咗入去网罗里面，不过约伯就认定啊，咁样嘅事系神所允许，不过神就冇解释原因啫。当然啦，约伯嘅朋友会坚决相信佢哋自己嘅解释先至系啱嘅，于是约伯就继续嘅同佢嘅朋友嚟到去辩论啦。约伯记十九章七至十一节，约伯话：我因委曲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约伯说神对待他呢是非常之严厉，而神一定有理由这样做。神的目的呢必定和他朋友所解释的是不同的。但是约伯就承认他根本不知道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促使约伯跌入绝望深渊的并不是肉体的疾病或者是亲友的离开，乃是神的沉默。无独有偶的，大卫在诗篇二十八篇一节都曾经向神求告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那很多时候呢，今日的圣徒亦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就是说无论怎样向神发出呼求，神似乎都没有应允。不过神的沉默并不意味神是无所作为，神是会在最合宜的时候用最佳的方式来回应人的祷告的。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九节记载，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因此圣徒不可以单单渴望自己的心愿得成就，亦都要常常说服自己去实现神更加深广的旨意。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记载，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记载，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约伯继续哭诉，说他的弟兄抛弃他，认识的人和他生疏，密友忘记他，住在屋企的侍女看他好像外人一样，他呼唤仆人，仆人不回答，他的妻子视他为陌生人，连细佬哥都看他不起。约伯记十九章十二至二十节，约伯说，他的军旅一起上来收足战路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侍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 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使我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这句说话表达了约伯对所认识的朋友是非常失望，他们之间的关系生疏到令约伯是接受不到的。正如一句说话，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诗篇三十八篇十一节记载，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着，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地站立。箴言十九章四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俗语亦都话患难见真情。圣经突出咁刻画咗大卫同约拿单嘅友情。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大卫话：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主耶稣佢亲自嚟到，同罪人同病人做朋友，并且为罪人代赎受死，又教导圣徒有关当为朋友舍命的真理。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记载，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路加福音十二章四节记载，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撒身体以后不能再作什么的，不要怕他们。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约伯话，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仆人其实是要绝对服从于主人的，当主人叫仆人死，他甚至不得不死。不过呢，约伯却是受到这些仆人的轻视。那就是这样，约伯是沦落到悲惨无比的地步，凡是跟他相关的人都藐视他，苦待他。我的皮肉紧贴骨头，这句说话表明约伯所患的顽疾真是恶化到极点，整身的皮肤都会发黑发干，逐渐剥落，因此整个人变到瘦骨嶙峋。这个时候约伯已经骨瘦如柴，唉，他说，我都落魄到这样的地步，你们还是不放过我吗？他在恳求朋友的怜悯。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一至二十四节，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进刻，用圆灌在磐石上，直传到永远。约伯对三个朋友的辩论呢，觉得很愤慨。而此时此刻，他最迫切需要的并不是道理原则，而是同情和安慰。由此可知，除了神之外，任何人都不应该扮演审判者的角色。在这里，约伯论到高度发展的抄写技术，考古学的发掘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勘探古代亚述遗址的考古学家发掘出用薄原版所制成的书卷，原版表面是用铁笔去刻出图画和文字。这个事例很有力地支持了古代人不单止用泥石，而且还用铁笔和圆去记录重要内容的事实。约伯很希望将自己不能够向别人倾诉的那些忧郁之情是可以记录下来，从而得到后人正确的判断和安慰。现在约伯表现出他最大的信心，他的朋友都想激到他，其实这些是来自魔鬼狡猾的伎俩。魔鬼透过约伯的朋友去攻击约伯，令到约伯感到冤屈，内心长久不能平静， 不断地想在神面前为自己来到去辩护。但是约伯还未跌到谷底，这些朋友都未曾令他彻底崩溃。约伯对神是有活泼真诚的信心，虽然他失去了一切，但是在全能神约束之下，约伯感觉到呢，有鞭打在自己的背上，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有话要讲。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当约伯有病的时候呢，他觉得苦难深深地冲击他，他说自己都不想继续生存，眼前的死亡可以帮他脱离痛苦。约伯也都讲得很清楚，他相信死人复活的，他知道自己会复活，亦知道自己必然见到神。约伯坚信即使死后虫会食了他的身体，他仍然一定见到神。我们的身体在死后会回归尘土，不过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不过是睡着，我们的灵魂是会立刻与基督同在的。实在太奇妙了，约伯作出这个伟大的宣告之后呢，又再一次向他的朋友发出呼喊。约伯记十九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约伯说，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地重呢？野事的根乃在乎他，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约伯的心被灵所感动，攀登上信心的高峰之后，现在他又翻转头跟他的朋友继续对话，警告他们要小心神的刑罚。跟第一轮辩论的次序一样，第二轮对话当中呢，所发是约伯三个朋友里面第三个，亦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之后还有第三轮的辩论，不过第三轮的对话就比较短，而且所发呢没有加入第三轮的发言。所发发言之前，辩论的结果已经呈现出平手的局面。所发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相信神是透过律法和原则去运作一切。当然这样都有正确的地方的，但是律法的补助和审判的原则呢，其实已经变成恩典的补助了。当然所发不知道啦，今天我们会说所发有一个科学的头脑，他认为只要你将生命倒入试管里面，那就会出现一定的结果。所发说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只会持续下去，就如同世界被造的时候一样。所发他不明白神的恩典，他的态度很强硬，但是他这一次的表现比不上上一次了。上一次他的表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跟上次相比，他这一次表达的措辞来得更加残忍，更加不留情面。所发可以说是一个强悍的人，他要给约伯一个重权，因为他知道这一次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发言。虽然当中没有新的见解，所发还是将他的意见完全地表露无遗出来。所发似老卖老，他诉诸律法主义，坚持自己看法。所法认为约伯是个恶人，因为律法规定恶人是要受处罚，反过来受处罚的呢亦都必定是恶人。这个就是他在当中要强调的重点。约伯记二十章一到三节，拿马人所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所法讲到我的悟性叫我回答，所法因着约伯的沉着辩论呢，他就变得神经过敏。他认为呢，约伯是向神发出怨言，一直坚持自己没有罪，这样完全是因为约伯已经失去了智慧。所法又说他自己呢是坚持 神正义的这种看法。而这样的坚持呢，是出于智慧的心。所发这番的言论就暴露出他的骄傲和自相矛盾了。所发讲说话的语气呢，真是好像一个政客。他又显然的缺乏了谦卑的特质。约伯记二十章四至五节，所发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这个就是所发呢很明确的一个结论。他会将结论放入过去的试管当中，并且自以为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万无一失，也都绝对不会出错的。所发是以历史当中不同世代的经验来作为根据，展开了恶人夸胜只是片刻而终久必定灭亡的这个逻辑。当然这个逻辑具有普遍的意义，不过呢就不能够准确地应用到约伯的身上。所发所讲出来的是早早已经建立起的事实。不过我就想问，怎样的时间叫做短暂呢？又怎样的时间叫做长远呢？假冒为善的人到底能够存活几耐啊？有时呢，一些恶人真是活得好耐好耐的噃。不过到了最后，他们都必须面对审判。这一点呢，的确是不变的事实。约伯记二十章六至七节，所发话：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正如所发指出的感下，恶人最终呢必定会灭亡。所发讲的说话呢越来越戏剧化了。他论到恶人就说：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这句说话是体现出约伯记这卷书卷在文字运用上的确非常高超。就正如我所讲过的，很多人是愿意细读约伯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书卷里面的语言描述得非常之生动精彩。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里面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都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欢迎你随时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主的爱带着释放，那句危难境况，亦因你遇困惑没有惊惶，我只夸我软弱沮丧，恩典重重绕着我，逆境里遇上危难更坚壮。